青年刘少奇的北京之行。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刘少奇在《中国青年》发表感想与回忆的文章，写道：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前露宿了几天。这是他对1919年8月下旬参加反马良霍鲁斗争的回忆。这次北京之行点亮了青年刘少奇心中的希望之光，开启了他的革命征程。1919年初，20岁的刘少奇在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当插班生，他打算毕业后报考大学继续深造。就在毕业考试前夕，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湘江两岸举子洲头，青春勃发，指点江山。毛泽东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代表人物，积极推动湖南爱国运动。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湖南督军张静尧强行解散。5月中旬，北大学生邓中夏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到长沙，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串联湖南青年起来响应。在毛泽东、邓中夏、彭黄等人领导下，5月28日，长沙市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初，长沙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学联发出罢课宣言：夫学生之求学，以为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受此影响，刘少奇顾不得准备考试，立即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和班上同学组织救国十人团，不顾军警监视和镇压，毅然走上长沙街头，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演讲活动。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北京爱国学生更大规模的抗争。6月3日至4日，北京请愿队伍连续遭到镇压，被捕学生近1000人。5日起，全国多个城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北京作为五四运动爆发地，强烈地吸引着刘少奇要到北京去。育才中学毕业后，他等不及领取毕业证书，便筹措旅费，邀上长沙的几个同学，踏上奔赴北京的征途。二，一到北京，刘少奇便与北京大学的老乡取得联系。此时的北京正经历着五四运动的洗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氛围分外浓厚，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新思潮、新知识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主义、各种观点激烈交锋。这一切使刘少奇感到非常兴奋，他决定争取留在北京读大学。暑假正是各所大学招新生的时候，刘少奇报名参加了几所高校和军校的招生考试。不久，他收到北京大学陆军授仪学校、军需学校的录取通知。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但6年的学制、昂贵的学费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进军校可以免费，但他实在不喜欢那些专业。权衡再三，刘少奇不得不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一天，一筹莫展的刘少奇偶然听说华法教育会正组织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便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前往华法教育会打听，得知留法勤工俭学必须自己解决船票，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旅费，他又犯难了，不愿向家人伸手。刘少奇四处奔波，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减免旅费的帮助，或暂时拆借一笔钱带到法国打工后偿还。他先后到华法教育会和教育部找到李时增和范庆生， 要求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与李范二人并不认识，是硬找上门去的。他们对刘少奇的迫切要求予以鼓励，但声明经费自筹，建议刘少奇先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一年，然后再赴法。考虑到育德中学的学费和伙食费便宜，刘少奇便接受了这个建议。三，1919年8月，军阀马良残酷镇压山东爱国群众运动，发生震惊全国的血案。23日，京津鲁等地学生和群众数千人汇聚天安门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霍鲁的马良。总统徐世昌不仅拒绝学生的正当要求，而且下令拘捕指挥请愿斗争的天津学生代表马俊等人。为营救马俊，周恩来从天津赶来，组织开展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加入游行队伍，跟着队伍呼喊口号，参加营救马俊的活动。9月初，新学期开始了，同学们陆续回到校园，刘少奇也与几个湖南同学相伴来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之前该校已举办过2期留法预备班，李富春、李维汉都是第2期毕业后赴法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先后来这里看望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保定育德中学风气开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学校里公开展示，学生可以自由翻阅。学校图书馆中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刘少奇广泛阅读，时时受到新思想的吸引，特别是读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启蒙。预备班的教育方式也别具一格，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近40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我们一班60个人，上午上4小时课，下午做4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先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5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四，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他再次来到北京，满怀信心地同华法教育会联系，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华法教育会的人告诉他，留法费用仍然要自筹，而且有所增加。费用问题再次难倒了刘少奇，他决定回湖南想办法。屋漏偏逢连夜雨，直晚战争爆发，京汉铁路陷于瘫痪。无奈之下，刘少奇只能滞留北京，暂时寄居在鼓楼大街一个同学家里。为了省钱，刘少奇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节俭，只能吃每月3元钱的包饭，每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困难阻挡不住他对光明的追求。滞留北京期间，刘少奇省下钱来买书，阅读大量进步报刊，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2个多月后，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启程返回湖南。就在他筹措赴法经费之时，又传来法国当局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华法教育会通知停办学生赴法手续的消息。情况突变，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梦想随之化为乌有。苍天不负有志者。就在刘少奇2度赴京留法无门之时，报纸上一则赴俄勤工俭学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长沙有一个叫俄罗斯研究会的团体组织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学习旅费较少，苏俄政府还给予一定支持。 加上当时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心生好感。刘少奇在保定学习时得知，俄国十月革命后，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没有剥削和压迫，苏俄遂成为他向往的圣地。于是刘少奇决定赴俄勤工俭学。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正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的。1920年10月，刘少奇由传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深造做准备。刘少奇在这里进修俄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1921年初夏，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几十名同学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春，刘少奇回国，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执笔送传信。